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呢度是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大家好。中共总理李强率领庞大代表团来临达沃斯，令到美国有点不安，结果连续三次撞板，华尔街一个大盟和国际咨询机构荣鼎集团狠狠地刮了李强一把。而另一边厢，习近平主持会议的时候要求监管机构要掌牙带刺，试图要金融监管安上了獠牙，可惜被连续两日暴打， A 股一度跌至2800点，而且跌跌不休，所有人都知道问题出在哪，但是没有人会话俾党魁听。睇返在今年1月15到19日第54届世界经济论坛在瑞士达沃斯举行，中国罕见地派出了10名部长级官员跟随国务院总理李强出行，规模堪称国事访问。今次中共确实是有备而来的，李强在达沃斯开展了紧张的魅力攻势，首先给瑞士带来一份大礼，和总统阿姆克德举行了会谈。会后中共宣布将给予瑞士单方面免签待遇，并表示会尽快启动双边自贸协定升级谈判。其次，李强的到临是和中国招商，在1月16日他提前公布了中国在2023年GDP 增长率达到 5.2%， 并宣称中国长期向好的总体趋势不会改变，对外开放坚定不移，试图吸引全球商界精英继续投资中国。第三，他和欧盟委员会主席布德莱恩会晤，表示将会进口更加多的欧盟产品，但是亦都希望欧盟放宽对华高科技术产品的出口限制。李强仲呼吁各国加强人工智能，即是 AI 的合作。他亦都同世界银行和商界大佬举行过午餐会。摩根大通 CEO 被称为华尔街一哥的大盟都有份出席。不过李强这一连串的魅力攻势统统失败，单方面给了瑞士签证，被中国网民认为是自作多情，是中共官员着急找到瑞士银行洗钱。还有网民嘲笑说，我单方面宣布瑞士银行是我拥有的。而国际方面，有些影响力的机构和人物亦都公开刮了李强一把。第一，李强吸引外资的演讲没有列出什么具体的措施，而且无助于缓解商业精英们对中国经济的担忧。在上周三，即是1月17日，摩根大通的 CEO 大蒙在接受访问的时候毫不客气地提醒投资中国的风险，说投资者必须有点担心，因为风险回报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多年来，大盟一直将地缘政治紧张视为全球经济的主要阻力。第二，中共提出的 AI 国际合作亦都遭到不客气地回对，其中欧盟委员会主管价值和政策透明的执委会副主席乔洛娃表示，尽管中国的 AI 法规在字面上和西方有相近之处，但是 AI 治理的理念上中欧截然不同。他认为中共当然想利用人工智能来控制社会，而我们是希望 维持保护个人的理念，并使它和国家安全措施互相平衡。因此在这方面，我们不会和中国有共同语言，亦都永远不会有。而白宫科技政策办公室主任普拉巴尔亦都声称他和中共国的价值观不同，所以无法合作。第三，李强提前透露第二日被中共统计局跟进发布的 GDP 数据亦都遭到全球众多机构和分析师的质疑。其中美国经济研究公司荣鼎集团一份对中国经济的报告引发关注。报告认为中国房地产行业仍然萎缩，消费者支出有限，贸易顺差下降，和地方政府财政遭受重创，这些现实情况意味着2023年中国的实际增长率约为 1.5%。 荣鼎集团还认为2022年中国的经济亦都水分很大，实际增长不足 2%。 知名的资讯公司 TS Lumber 亦都认为2023年中国 GDP 实际增长率是 3.6%。 英国资讯公司华顿资讯的结论是中国2022年更惨，只有 0.9%， 但是因此导致去年的成长高一些亦都是可能的。经济刊物《中国经济评论》即将发表的一篇论文更有意思，它基于从太空追踪的夜间灯光数据得出2022年的冠状病毒控制亦都是封城等措施导致中国当年的 GDP 是下降了 3.9%。 同时外界普遍认为2024年中国经济将会比2023年更加糟糕，因为抗日持久的房地产低迷损害了消费者信心和投资，外国公司在中国的活动受到更严格的审视，科技以及教育一些比较成功的民营公司是受到监管部门的打击，通货紧缩的担忧以及美国利率的攀升亦都是对资金流出中国起到一种助推的作用。虽然李强在外面已经浑身解数了，施展了各种的变脸术都是收效甚微，但是在国内习近平刚刚展现一下强硬姿态亦都被无情地打脸，让统计局编造漂亮的经济数字，本来是习近平提出的唱响中国经济光明论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人最了解中国人，无数人起来嘲笑当局在1月17日在2023年的中国 GDP 同比增长 5.2% 的新闻的下方有近9万条评论，以各种嬉笑怒骂的方式陪官方一起大放卫星，让人看到哭笑不得。面对股市，股民选择了用脚来投票。在1月17日上证指数下跌了 2.1%， 收市是5年来的新低，更加令到今年的跌幅扩大到 5%。 同日香港股市亦都大跌 3.7%， 跌破16000的关口。在1月18日中国股市再次暴跌，一路跌破了2800点，最低见2760点，网民纷纷要求替中共2800点站台的前环球主报主编胡锡进兑现他自己之前所讲的，因为他之前讲过如果上证指数跌破了2800点他会跳楼，所以网民就问他你是要补仓定是要跳楼。网民这些讲话其实都是找地方出气啫。事实上在较早之前的1月16日， 習近平就在省部級主要官員推動金融高品質發展的專題研討會學習班上講話，仲是一番氣勢洶湧的黑大佬形象，強調要推動有別於西方的中國特色經濟金融發展模式，堅持共產黨對經濟的集中統一領導，並要求加強金融監管機構，他們要掌牙帶刺，有靈有角的嘛。哇，大家有沒有聽錯啊？金融監管機構掌牙帶刺，帶上了獠牙，還要有靈有角，那你去叫人家外資入來，是不是即是給你一口噬了呢？所以這裡也都側面印證了九評共產黨裡面的一句大實話，誰只要相信了共產黨的一句話，誰就會在該問題上失掉性命。講到這裡，我們先休息一陣，回來繼續。世事混混，珠目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的节目时间，我是节目主持人 David。
咁讲翻习近平在那个金融高品质发展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要求他们要掌牙带刺，有棱有角啊。咁经济学家程晓龙就认为习近平这个是赤裸裸的威胁，暗示将会推动严厉的手段。习近平还说这个就是金融危机以来常规手段解决不到的，所以我们现在是用最后的命令来到渡过难关。所谓有棱有角的意思就是说刀都要砍到出血，不能手软。比方边个在任内出了坏账，我们现在将坏账算在你头上，你要同我解决，解决不到我就将你捉了，看你怕不怕。哇，赚钱啫，有好多基金经理都是打份工㗎咋，你敢玩佢系人系鬼都怕啦。怕你怕米贵，冇鞋就玩劇走啊，仲叫人嚟。而实际上喺会前为咗稳定市场，习近平当局已经祭出咗大招。据英国金融时报透露，监管部门向部分机构投资者做了窗口指导，敦促他们不要在某些特定日子净卖出股票。这些措施旨在扭转沪深300指数从2024年第一周开始就下跌的趋势，今年以来已经跌了 4%。 哇，直到录音这一刻一月份都未完，只是过了20多日而已。上海股市就跌了1/5，两成啊。看来这个是市场狠狠地用脚做了表态，当局的权威已经荡然无存，或者被严重削弱了。再看看现实，最近还有很多危机要爆发，但是中共的回应一是就是头痛医脚，南辕北辙都不是那回事，一是就是杯水车薪。虽然看起上来好忙碌，但是见啰柚肉不见米白。举例讲，近期媒体和网民纷纷爆料说中国的钢琴市场、名表市场、豪车市场都崩塌了。有钢琴厂的老板说去年一半钢琴厂倒闭了，以前5-6万买个钢琴，今年5,100都冇人要。中国的豪车不管是新车定二手车，所有的品牌的车价都处于崩塌的状态。事件的背后是印证了中国 中产阶层的衰落。对此，央视名嘴白岩松和专家装模作样地讨论如何解决有钱不敢花这些问题，引来公众的嘲笑。中国的房地产市场的问题亦都是日益严重。去年12月份新建住宅价格创下了2015年2月以来的最大跌幅，而按建筑面积计算的12月份商品房销售量同比下降了 23%， 哇，即是两成有多，差不多去到四分一。最大的房地产开发商碧桂园警告，在2024年房地产市场将保持疲弱，12月零售销售疲弱亦都低于 8% 的增长预期。考虑到房地产占有中国家庭财富的6-7%，未来的消费会更加悲观。当局恢复了公布青年失业率，但是外界普遍认为数据依然是造假，而且形势会更加严峻，出口前景亦都不乐观。考虑到海外经济下行，全球产业链重构，欧盟可能会和中国爆发电动汽车贸易摩擦，这些不利因素，今年出口仍然面临着很大的不确定性。 CPI 和 PPI 持续低迷，代表着通缩迹象会更加明显，政府的财政危机亦都更加严峻。很多地方政府继续将公务员降薪，或者索性将他们炒鱿。从经济角度来讲，中共当局几乎没什么明显的举措可以挽救经济，但是有一个10,000亿的国际计划将会推出来刺激经济，比很多人兴奋不已。消息还说，如果这次发行成功，将会是中国过去26年以来第四次发行特别国债。但是看回过去，在2008年中共为了应对金融海啸的危机，推出了40,000亿人民币的救市，但是当时中国的 GDP 总规模是3.55万亿美元，在2023年就是17.89万亿美元了，已经大幅增长了4倍。那从前的40,000亿最后总投资是10几万亿，刺激了经济。现在如果想达到当年的规模，至少还需要几10万亿的新增投资，所以10,000亿国债根本就是杯水车薪。对比返每年10多万亿的维稳费，连个零头都不够啊，根本就不会起到啲乜嘢作用。好多人仲期盼住额外嘅刺激政策。从经济角度嚟睇，必须好似西方国家咁，俾老百姓派钱，先至会刺激到啲消费，进一步拉动其他行业嘅良性发展。但是这种做法对习近平来讲是根本不可能的，因为他认为这些是浪费钱。相反，从他的政策选择来讲，实行一定的货币宽松、投资基础设施、能源和制造业，以及其他所谓的高科技领域投资，可能性极大。但是在美国为首的打压之下，后一种做法，第一，实际是没有前途；第二，对整个经济亦都没有什么大的帮助。当然，中共当局看起上来还是够忙碌的，但是对美欧日姿态整体放软，习近平坐镇北京镇压动荡，李强出征达沃斯招商，中共外交部最近亦都有重大的变化，对红海危机进行表态。但是大家估下有用冇用呢？我哋大家都知道系冇用㗎啦。但系中共嗰啲官员同埋经济学家们啊，唔知道有冇用喎。唔通佢哋真系唔知道系因为中国嘅核折腾先至导致国内外对中国失去咗信心， 唯一的解決方法就是徹底改變方向，包括但是不限於放棄對俄羅斯侵略的支持，放棄打壓台灣，放棄和美日這些對立和妖魔化的政策。雖然這些答案是人都懂，但是為什麼還未看到有改變呢？問題就是習近平自己本身，冇人会话俾习近平听呢啲真实嘅答案。讲到呢度，我哋先休息一阵，翻嚟继续。世事混混，珠穆相混，社会舆论令你洞悉世情。
欢迎大家翻返嚟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粤语频道社会舆论嘅节目时间，我系节目主持人 David。
由110名议员、医生、学者同埋民间团体组成嘅大联盟，呼吁联合国成立国际刑事法庭，调查中共活摘人体器官嘅罪行。有消息透露，今年一月份，联合国会在1月23日对中国人权纪录进行审议之前，反强制器官医生组织 Doctors Against Forced Organ Harvesting 简称 DAFOH 发出了一个呼吁，这个是联合国自2018年以来的第一次审查，名为普遍定期审议Universal Periodic Review 的进程。这个是一个同行审查的机制，在2006年随着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The United Nations Human Rights Council 的成立而建立的。联合国所有193个成员国每4到5年都要接受一次这种审查的制度，由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组成的47个成员国和任何感兴趣的联合国成员国所进行。 DAFOH 在一份声明文件之中说，联合国的审查是为了挑战侵权的行为，加强人权和法治，而不是被侵犯这些基本权利的国家提供避风港。 DAFOH 警告说，随着难以计数的良心犯，根据中国法庭 China Tribunal 的调查，其中大部分是被关押的法轮功修炼者，死于中共国家批准的活摘器官犯罪，沉默只会使到犯罪者更加大胆妄为，将他们镇压行动扩大到境外。 DAFOH 还指出，很多西方培训的医生、制药公司和医疗组织已经默许牺牲法律和道德标准，和中共合作参与了这些大规模的谋杀。法轮功是一种按照真善忍原则进行的身心修炼的功法，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使到数以千万计的中国人成为了中共活摘器官的目标。此外，被中共关押的持不同政见者充当了庞大的器官供应库，使到中共国成为国际器官移植旅游的首选目的地，因为中共国冇发达的国家健全的重视伦理保障的器官捐赠制度，因此中共国医院为患者提供器官匹配的等待时间通常好短，比发达国家要快得多。 DAFOH 中说，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自由世界的人来说， 活摘器官似乎是一件遥不可及的事情，但是如果我们或者我们的亲属需要器官移植，这个就会变得息息相关的了。DAFOH 敦促所有联合国会员国在1月23日的联合国会议上严厉地勇敢地质疑中共的人权纪录。该组织还呼吁设立一个联合国特别报告员，并在特别程序机制之内设立代表联合国开展工作的个人，用以回答询问中共强制活摘良心反器官的报道所提出的问题。爱德华·麦克韦兰 Edward McLean Scott 曾经在2004年至2014年期间担任过四届欧洲议会副议长，他还记得自己在2006年访问中国期间得知这种虐待的行为会在现实之中发生，并感受到那种震惊。在2006年的5月，他会见了曾经被关押的法轮功学员曹东。曹东向他讲述了自己最好的朋友在监房之内失踪的情况。麦克米兰在1月22日联合国会场外高举行的题为《中共对普遍人权的剥夺》活动上讲，曹东后来在监狱停尸房里面看到他朋友赤裸的尸体，尸体上留了好几个窿，最重要的器官已经被挖走。该活动是由具有联合国资深地位的欧洲人权倡导组织CAP 信仰自由组织，即是 Freedom of Conscience 主办的。曹东因为那次在北京和麦克米伦会面而入狱。麦克米伦对《大纪元时报》讲，到现在为止他还未见到过曹东下落，他后来又会见了更加多被关押之后逃离中共国的法轮功修炼者。他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几乎有几百人跟他讲了同样的话题，这么长时间都是发生着同一样的事情，他不可能不相信这些供词。在多年以来，有关中共活摘器官的调查报告和目击者不断的涌现，都显示了中共迫害的严重性。在2019年总部设在伦敦的中国法庭 China Tribunal 得出结论，活摘器官事件多年来一直都在中国发生着，而且规模巨大。法轮功学员是人体器官的主要来源，在2022年发表在美国移植杂志 American Journal of Transplantation 上高的一篇论文，分析了有关器官移植的中文出版物，发现了有71个案例之中，医生被认定了在没有进行任何脑死亡检测的情况之下，从人身上摘取了心脏和肺进行移植。这些表明病人被杀害以获得他的器官。在联合国审查中国人权状况的时候，兰托斯人权和正义基金会 Lone's Foundation for Human Rights and Justice 主席大屠杀幸存者的女儿 Katrina Letos Sweet 敦促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在活摘器官问题上勇敢面对中共。他说，这个是当今世界上最严重最卑劣的侵犯人权行为之一。他在事先录制好的会议发言之中说，现在是展示骨气的时候了。他还补充说，他和全世界数百万人都希望 在联合国审议期间能够对这种可怕的做法追究中共当局的责任。而英国上议院议员菲利普·亨特勋爵和麦克米兰签署了一份由 DAFOH 的联名信，而欧洲议会最近亦都通过了一项决议，谴责对法轮功的迫害，并呼吁对这场长达25年的迫害展开调查，以追究迫害者的责任。亨特勋爵还主持了通过了一项禁止英国国民参与器官移植旅游的法律。他说，现在很高兴看到更加多的国家关注这一种令人发指的行为。他说，我们得到的国际关注越多，各国通过有针对性的法律越多，情况就会越好。客观地看回转头，现在当今的所谓人类，特别是那些所谓的领导人，到底是不是真是人类？为了赚钱，为了牟利，竟然做出一些违背天理、道德、良心的残忍事情，可谓罪大滔天，罪大恶极。而这些事情竟然是长时间地持续发生，直至到这一刻为止都还在大规模发生。如此严肃的话题，是不是敲问着每一个人自己的良心呢？这个是人类历史上的污点来的。讲到这里，今日节目时间已经够钟，多谢大家收听，下一次节目时间再会，拜拜。